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妇女会大会。我是总会妇女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今晚我的两位副会长斯维亚欧瑞姐妹和芭芭拉汤普森姐妹也一同参与圣会。本场大会以78种语言向住在175个以上的不同地区、国家和土地上的姐妹们进行转播。总会妇女会会长团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前进到中南美洲、美国和南太平洋诸岛与妇女会的姐妹们见面。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总会会长团的多玛孟松会长、亨利艾琳会长以及迪特乌西铎会长今晚也与我们共聚一堂。担任总会妇女会顾问的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纳尔逊长老、尼尔安德森长老和70元布斯哈芬长老今晚也多内出席圣会。总会女青年会长团、总会儿童会会长团和总会妇女会理事会成员也一同列席。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的西点、克利菲尔、克林顿、日落和叙拉古支联会的妇女会姐妹组成的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凯西·裘利，管风琴是斯琴·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和会中将一起唱开会诗歌《日光照我心》，之后由总会妇女会理事会的玛莎·詹森姐妹啊做开会祈祷。
Oh,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今晚能够在这里以神的女儿的身份聚在一起。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见到我们的先知，您赐给我们今日在世上领导我们的先知，我们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圣职，以及这些圣职的弟兄能够光大他们的召唤以及圣职，以及我们所接受到的教仪。我们非常感谢您赐给我们的圣约，帮助我们显示我们如何回到您身边。我们谦卑的祈祷，我们能够今晚能够聆听到您给我们的训诫，我们的心能够开启，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让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更接近您，让我们能够准备好，将这个世界准备好迎接您的来临。我们非常感谢成为您的儿女，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在这里，我们献上我们的心，我们寻求做您的，完成您的旨意。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自由，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帮助您的事工，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与您订立圣约，并且遵守这些圣约，选择帮助其他的妇女，带领他们到教会来。我们天父感谢您，请祝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您能够今日在这里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的心能够充满对您的感谢，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接近您。我们祈求您的祝福那些今晚的演讲者，帮助他们接受到您的启示，因为他们已经谦卑地寻求您的启示。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接受您的，用谦卑的心接受您的讯息。我们献上这样的祈祷，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Sister Johnson.
张生姐妹，谢谢您。孟森会长邀请我担任今晚的第一位演讲者。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西安姐妹同来》。然后总会妇女会第一副会长斯维亚欧瑞姐妹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总会妇女会第二副会长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演讲。汤普森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和会众将唱稳当根基。这是一场妇女会姐妹的美好聚会。自从我们上一次召开大会以来，我蒙福能拜访许多的姐妹。我要感谢各位过忠心的生活和致力服务。在最近几次的总会妇女会大会中，我们接受教导，学习到坚定不移的后期圣徒妇女如何认识并达成妇女会的目的。今晚我想要针对妇女会是以信心为基础的事工这件事，扩大我们的见证和了解。我想要谈一谈这事工的目的和完成这事工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主设立妇女会的目的是要帮助妇女做到以下各点，以准备好接受永生的祝福，提升信心与个人正义，巩固家人与家庭，主为主及他的儿女服务。妇女会的历史目的和事工是在所有的妇女组织中是独一无二的。总会会长团与妇女会成立100周年时说，没有任何其他妇女组织曾有过如此伟大的起源。妇女会的成员不应容许敌意或任何利益冲突，而让此伟大的组织的成员偏离其职责与义务，权力与荣耀，机会与成就。 既然我们身为妇女会的成员的身份是如此重要，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让我们有别于其他妇女团体和组织。我们在妇女会所做的一切攸关重大，因为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造反了约瑟·斯密，并透过他在世上复兴了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妇女会是福音复兴的一部分。先知约瑟·斯密拟定了妇女会的目的，并教导姐妹们明白他们的目的，正如同他教导加德兰和纳府的圣职领袖明白他们的圣职目的和事工一样。我们的组织今天也仍然由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所带领。妇女会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们按照圣职的模式组织起来，并在圣职领袖的指导下，在总会及当地阶层运作。我们与圣职领袖合作无间，他们拥有权要，有权柄，奉主的民族灵。我们按照圣职的模式运作，也就是说，我们寻求启示，接受启示，并按照启示行动。我们召开议会来做决定。我们所关切的是要照顾每一个人。我们和圣职有相同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定力和遵行圣约，使自己准备好获得永生的祝福。因此，如同持有圣职的弟兄一样，我们的事工是救恩和服务的事工，并且要成为圣洁的人。佩道潘会长教导，妇女会的责任很广泛，出席主日聚会只是你们职责的一小部分而已。你们当中有些人并不明白这些，多年来忽略了妇女会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姐妹情谊，特别是爱心服务和实践的部分。他解释说，先知约瑟告诉我们，妇女会是根据圣职的模式组成的。一位弟兄若持有圣职，则他必须完全地奉献和忠心。持有圣职扩大了男孩和男人，无论他是在何处，无论他做任何事，无论他与谁往来，他都被期望去荣耀他所持有的圣职。假如姐妹们仿效这个模式，你们都会为妇女会服务，因为它是你们的组织，也是你们的伟业。在妇女会服务扩大和深化每一位姐妹，你们应当永远都是妇女会的成员。当我们的目的明确时，很自然地就会用一种合一的方式来履行我们的职责。让我来简单地复习一下妇女会这项以信心为基础的事工是如何进行的。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大多的妇女都身负诸多责任，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她们心里想做的所有事。所以我们如果能以启发的方式，受启发的方式运用妇女会的时间，就是在对主和姐妹们表示尊重。迪特·乌西铎会长教导，有位智者曾经谈过，把事情做完的高尚艺术和不去做某些事情的绝妙艺术两者间的差异。他教导说，真正的生活艺术包括去除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乌西铎会长接着问道，有哪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羁绊你的生活，窃取了你的时间？在你养成的习惯中，有哪些习惯是毫无用处的？有哪些事情若搁下不做，能为你的生活增添活力、意义和喜悦？我们也可以将他所提的问题应用在妇女会的聚会和事工上。我们每个星期日举行妇女会聚会，那是三小时固定聚会的一部分。想到每星期日，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姐妹聚在一起，提升信心，巩固家庭，并协调合作为他人服务援助，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的主日聚会只有50分钟，所以聚会开始时必须处理必要的事物，帮助我们更合一有效地进行妇女会事工。我们会扼要专重有条理地处理这些事物，以符合我们的身份与使命。正如同参加最初妇女会聚会的姐妹们接受了先知和使徒的教导一样，今日我们也同样研读教会领袖的话语。我们备受祝福，能有同整的教材来学习教义和原则， 帮助我们在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中应用福音。由于这是以信心为基础的事工，所以进行妇女会课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供属灵启发的教导，让那宣讲的和接受的都彼此了解，双方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我们所有的聚会和活动都是妇女会姐妹的聚会。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我们将妇女会的其他聚会称为家人、家庭和个人充实聚会。有感于这个名称的复杂以及人们对这些聚会的目的有许多不同的诠释，我们决定不再使用家人、家庭和个人充实聚会这个名称。在与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商议之后，我们决定不要为妇女会的其他聚会赋予新的名称，所以有的妇女会聚会和活动现在将简单统称为妇女会补充聚会，在星期日以外举行的各项妇女会聚会。在星期日以外举行的各项妇女会聚会，不论其内容为何，都成为妇女会的服务、课程、活动、会议或工作坊等等。这些补充聚会可以成为主日聚会以外的宝贵辅助资源，尤其对那些在儿童会或女青年服务或无法参加主日聚会的姐妹而言，这些聚会也提供了美好的场所，让我们可以带朋友和目前较不活跃的妇女会姐妹前来参加。然而，姐妹们不必觉得非参加这些聚会不可。在主教的指导下，知会妇女会会长可以利用这些聚会来满足知会中个人及家庭属灵和属事上的需求，增进姐妹情谊和合一精神。这些聚会中，姐妹学习并完成妇女在爱中服务和实现生活的职责。她们学习并用技能，帮助她们增进信心和个人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并有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聚会的目的是教导妇女与母亲明白在主的计划中所需具备的技能和职责。妇女学习并应用过未雨绸缪的生活，以及在灵性和属事上的自立原则。当她们彼此教导、彼此服务时，姐妹情谊和合一精神也随之增进。知会妇女会会长负责督导妇女会的所有聚会，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定期与主教讨论这些聚会如何满足智慧中个人与家庭的需求。妇女会会长团透过祈祷考虑要多久举办一次妇女会补充聚会，以及在何时举行。之后他们会考虑姐妹可以挪出多少时间、家庭状况如何、交通时间和费用、支费需要支费多少经费、安全以及其他当地的考量等等，然后向主教提出聚会建议。妇女会补充聚会通常在星期日或星期一晚上以外的时间举行。一般而言，这些聚会是每月举行一次的，但是妇女会会长可以建议增加或减少这些聚会的频率。然而要努力至少每季举行一次，每次聚会中至少要有妇女会会长团的一位成员出席。妇女会的领袖要经由祈祷一同商讨出能够巩固姐妹和家庭的主题，并讨论教导这些主题的最佳方式。妇女会会长要确实每项计划都得到主教的核准，他要确定每项计划都符合现行的活动政策，包括经费在内。虽然妇女会会长负责督导这些聚会，他可以请一位副会长或知会中的一位姐妹来负责计划、协调和执行。聚会可以专注在一个主题上，或分成几个班级或活动。一般而言，教师应由知会或支联会的教友担任。每一年都可以用一次聚会或活动来庆祝妇女会的成立，并将焦点放在妇女会的历史和目的上。 在规划妇女会补充聚会时，领袖们应当优先考虑能达成妇女会目的的主题，例如婚姻和家庭、家政或未雨绸缪的生活和自立、爱心服务、圣殿和家庭历史、分享福音以及主教所要求的其他主题等等。在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求问主，他希望我们学什么，成为怎么样的人，才能为永生做好准备。智慧的主让每个智慧有其特色，是别的智慧所没有的，就好像每个人是有不一样的基因组合一样。每位主教对其特定的智慧负责，而每个智慧的妇女会会长，如果我们在进行事工时有这样的了解，就会寻求启示，并与主教共同合作。每位主教和妇女会长都是我们与主教共同合作，以达成自己智慧妇女会的目的。如果依照这种方式进行，当姐妹们或家庭需要为急难做准备时，妇女会就能组织教导并启发人们去做准备。如果姐妹和家庭需要圣殿做准备，妇女会就可以组织教导启发姐妹去准备。如果主教需要单身成人姐妹去分享福音，帮助他们的朋友恢复活药，妇女会就可以组织教导启发这项事工。如果年轻的母亲需要学习如何教养照顾孩子，妇女会就可以组织教导启发这件事。如果姐妹们需要学习改进家庭教养照顾孩子，妇女会就可以组织教导启发这件事。妥善地运用妇女会聚会，将增进妇女会的能力，让妇女在每个支会中与圣职领袖一同有力地推动事工。正如约瑟斯密在教义和圣约中说的，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这些是小事情，因为未来有许多与圣徒有关的事都靠这些事。姐妹们，你们知道在暴风雨来袭时，一艘很大的船靠着一只很小的舵和风和浪保持适当的方向而获得很大的注意。各位妇女会领袖，这项信息就是目前针对妇女会补充聚会的正式政策。若各位在研读这个信息后对我们所教导的事有任何疑问，请在自己的智慧和支联会中一同讨论，找出你们需要的解决之道。妇女会大部分主要的工作都不是在聚会中进行的，让我们现在专注在学习、探访、教导和福利与爱心服务之上。由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与教导，因此我们重视这项正式的召唤，代表他去关爱、认识、服务、了解、教导和施助。这项教会职责正是只要我们祈求就并得到主的帮助。当我们成为主忠实的伙伴时，这项事工必能增进我们的信心、个人正义，并巩固我们的家人和家庭。除了家中的责任之外，本教会的姐妹再也没有其他职责能像探访教导一样，能有这样的潜力去成就这么多的善行。由于这是主为他的女儿所设立的个别看顾计划，因此有关探访教导的政策在经由总会会长团核准后列在总会指导手册中。因为探访教导是针对个别姐妹的，所以妇女会领袖不可将姐妹组成小组来进行探访教导。主教被安立为智慧的牧羊人，他无法在同一时间看管主所有的羊，必须仰赖受启发的探访教师来给予协助。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智慧中跟每个人做朋友，但是主教和妇女会会长有责任来接受启示，知道要指派谁去看顾、去巩固每一位个别的姐妹。理想上，每位姐妹都应当看顾、巩固智慧中的另一位姐妹， 拥有一项召唤，让我们早晚能为一位姐妹祈祷，并接受启发，知道主要我们为主要我们如何照顾她的女儿，是我们的一大祝福。如果我们将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完成所有的探访比率上，探访教导就会成为以信心为基础的工作。事实上，探访教导是永远做不完的，它比较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项指派工作。忠心地担任探访教师去服务，是我们作为门徒的一项证明。我们每月回报我们自己被指派的工作时，展现出自己的信心，并且遵从了主所制定的模式。如果我们看顾主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回报诸位中的每位姐妹听到每月刊登在惊奇和利亚赫拿杂志上的探访信息，那么在圣诞聚会中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不就更有效率？我们如果能让主教和妇女会会长知道姐妹们在灵性和属事上的状况，以及我们如何提供和关怀他们，这样回报就能发挥最大的注意。我十分感谢我的每一位探访教师，他们在这些年来展现出信心受启发的方式，为我服务、教导、巩固我，并且爱我。我们针对有福利需求的个人和家庭所提供的爱心服务与协助，是探访教导的延伸。妇女会会长借着探访教师和亲自探访智慧教友来了解智慧教友的需求。有时候他们会将我们组织起来去帮助其他人，有时候我们会跟着圣灵的启示，按照我们的天性去服务。我从宾塞甘会长的妻子加美纳甘姐妹的身上学习到，千万不要去压抑想要慷慨助人的念头。我们若遵从他的忠告，会确实知道天父认识我们每个人，因为他派遣我们做他的手和心，去帮助所有需要的人。我们若有这样做，就会增强对他的信心。姐妹们，我们活在教会历史上一段令人欣喜、兴奋、振奋的成长时期，而妇女会在共同创造历史。约瑟·斯密说，让男女老少都明白该事工的重要，努力工作，相信成功与否有赖一起的努力，让所有的人对神的事工都兴致勃勃，然后思量自己生活的时代，也就是数千年前令国王、先知和艺人一想到就热血澎湃的日子。他们想到我们的时日就充满圣灵，写下感人的诗篇及高昂的乐章，并使他们说出经文中所记载的字字珠玑。知道主很爱我们，透过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引导我们，推动这事工，以及我们的教会是依照源源不断的启示来运作，令我感到满心欢喜。我确实知道，如果每位姐妹都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确保妇女会达成其目的，那么天使将成为我们的伙伴，我们会促成许多美好的奇迹。我们要欢庆并感谢神给我们这项至关重要以及以信心为基础的事工。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世界各地的锡安姐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我很感谢有机会跟各位分享我对救主的见证以及我对你们的爱。我今天想谈一谈为什么每位妇女都需要妇女会。先知约瑟·斯密在组织和建立了教会，不久之后，他便组织了妇女会。他说，等到妇女们组织起来以后，教会才算组织健全。妇女会是教会不可或缺的一环。身为会长团成员，我们希望帮助各位了解妇女会为什么对你们的生活那么重要。总会妇女会会长团心中最热切的渴望，就是帮助教会中的每位妇女准备好接受圣殿的祝福，遵守他所立的圣约，并为锡安的伟业贡献心力。妇女会的组织启发并教导妇女，帮助她们提升信心和个人的正义，巩固家庭，找出并且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宾塞甘会长曾经谈到我们的时代，他说，将来必有许许多多世上良善的妇女加入本教会，这些妇女将为本教会在末世时代带来显著的成长。本教会妇女的生活越正义，思绪越清楚，并且更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快乐而有别于世上其他人，就越能吸引世上众多妇女加入我们。在世上许多女英豪中，那些将加入本教会的妇女重视正义的生活胜于个人的私利。这些真正的女英豪极为谦卑，她们重视正直更胜于世上的名望。因此，教会里的许多女性楷模将在末世时代为本教会的人数及灵性上的成长带来重要的贡献。我相信先知的这些预言正在实现。世界各国有许多良善的妇女正在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就是先知口中所说的这些真正的女英豪。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时见到了成千上万的姐妹，我们看到你们的善行，听到你们发自内心的见证，也感受到你们的灵性。我们看到你们脸上散发出福音的光，你们的榜样和良善的影响力不仅卓越非凡，而且令人赞赏。我们也注意到教会中有许多妇女并没有充分获得在教会和妇女会中活跃的各项祝福。我们要对那些已经参加妇女会的人提出一项呼吁，请你到知分会中那些没有参与妇女会事工的姐妹那里去，以爱心教导他们妇女会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向他们见证妇女会能够充实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生活，献出你的友谊和姐妹情谊，看顾并且巩固他们，帮助我们将社会上瓦解家庭的趋势扭转过来，帮助你的姐妹们转向主和他为他的儿女所安排的幸福计划。他们会找到指引、安慰、平安、理解和启发。他们会知道天父会给他们无法衡量的爱与关怀。妇女会能为在妇女会组织保持活跃的妇女带来哪些益处呢？妇女会的组织如何为家人和家庭带来祝福呢？我母亲还是一位新教友的时候，就蒙召唤做圣萨尔瓦多一个小分会的妇女会会长。她告诉分会会长说，她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她没有办法适任这项召唤。她当时30多岁，没有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一生都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和7个孩子。但是那位分会会长仍然给了她这项召唤。
watch my mother rise to the occasion.
我看着我的母亲光大了她的召唤。当她在妇女会服务的时候，她学会领导技巧，发展了各种的新的才能，例如教导、公开演说、计划和筹备会议、活动以及服务方案等等。她影响了分会里的妇女，她为她们服务，也教导她们如何为彼此服务。这些姐妹极为爱戴并敬重我的母亲。他帮助其他的妇女找出他们的天赋和才能，并且加以运用发展。他帮助他们有能力去建立神的国度和灵性坚定的家庭。他一直忠于他所立的圣殿圣约，因此他去世时能问心无愧地面对他的创造主。多年之后，有一位曾经在妇女会和他共事担任副会长的姐妹写给我一封信，说是你的母亲教导我如何成为我现在的样子。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要对我们的召唤保持仁爱、仁慈、诚实和负责的态度。她是我的良师，我的榜样。我现在已经80岁了，但是我一直忠于救主和他的福音。我曾经传教，也得到主所赐给我的丰盛的祝福。我在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妇女的身上都看过这样的奇迹。他们热爱福音，而妇女会也提供他们担任领袖和教师的机会，帮助他们巩固信心，在灵性上成长茁壮。他们借由为人服务而打开生活的新视野。当他们的灵性获得成长时，他们的成就感、自我认同以及自我价值感也随之增加。他们明白，这项福音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发挥所有的潜能。在妇女会姐妹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协助建立神的国度和巩固锡安家庭。教会中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够提供妇女会所做的服务。成千上万个家庭得到充满爱心的探访教师为他们所做的服务。他们伸出援手，用心倾听，并且提供鼓励的话语。我的女儿诺玛用下面这段话叙述妇女会如何为她的生活带来祝福。当外子和我新婚不久，正等待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我们两人都是学生，收入微薄。离我们最近的支会在距离30英里远的一个小镇上，而且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老爷车，而且还会经常抛锚。当支会的姐妹们知道我们的状况之后，立刻动员起来，安排了一位姐妹固定在星期日接送我们去教会聚会和参加其他的教会活动。有几位住在其他镇上的姐妹会开20或30英里的距离绕路来接我们。此外，还有许多姐妹邀请我们在聚会后去他们家中和他们一起享用美味的晚餐。他们没有一个人让我们觉得给他们添了麻烦。我永远不会忘记妇女会的姐妹们在那段短暂但充满挑战的日子中对我们伸出的援手，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真挚的爱心和仁爱。外子目前担任主教，他说如果没有妇女会会长的协助，他绝对无法完成他的工作。世界各地的妇女会会长和他们的主教或分会会长一同携手合作，组织起所有的姐妹，找出并且协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为这份神圣的伟业共同效力。这一群献身服务的妇女会会长需要你们的支持和乐意服务的双手。出席星期日的妇女会聚会将带给你个人的祝福，但是如果你参与妇女会的事工，则将为整个教会带来祝福。不论你是老或少，单身或已婚，寡居或与家人同住，我们都希望你能运用妇女会的影响力和力量来造福你的生活和家庭。我们非常需要号召教会的妇女一同推动这项事工。 我们邀请你运用你对良善事物巨大的影响力来共同施助巩固我们的家庭、教会和社区。你是世上迫切需要的一股力量，能推动爱、真理和正义。我们需要你滋养家人、照顾朋友和邻人。神透过你对每一位显明，对每一位他的儿女显明神完全的爱。我们会长团经常收到许多姐妹的来信，他们的生活都因妇女会而备受祝福。他们许多人列出了妇女会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所做的贡献，例如妇女会让我确定天父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妇女会提醒我，天父已经赐给我许多才能和天赋。我学习圣殿圣约对我和我的家人极为重要。我学会在母职中找到喜乐。妇女会的课程和活动帮助我学习做个好母亲所需要具备的技能。我了解我有责任要影响新生的一代，帮助他们向善。妇女会帮助我成为更好的妻子，能支持并且尊重我的丈夫。妇女会鼓励我追求学识和个人成长。我在聚会和活动中学习并且应用自立的基本原则。我从探访教导和爱心服务中体会到为人服务的快乐。我发现了自己以往所不知道的才华。妇女会让我有许多机会运用才能。我发现我可以提振鼓舞别人。我学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和人家分享，例如爱、仁慈、微笑和同理心等等。我培养了对他人诚挚的关怀。我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邻居，并且善待他人。我学会运用资源和下定决心达成目标。我了解，只要我忠心地遵守圣约，就会得到天父所应许的一切祝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也确定，你们大多数人也可以分享一些你们自己的例子。妇女会对每个家庭和家中成员的福利都非常重要。每位做丈夫和父亲的都应该鼓励你要在妇女会中活跃。每位妇女也都应该参与并且学习妇女会所提供的机会。每一位正义的妇女在神的计划和建立他的国度这件事上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妇女会需要你，你也需要妇女会。我要向大家见证，神组织了妇女会来协助圣职完成救恩的事工。我知道天父活着，他认识你，认识我，并且深爱我们。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许多年前，我到英国伦敦拜访几位好友。旅游期间，我都搭乘当地的地铁来旅行。那是人们往返各地时经常搭乘的地下铁路系统。在每座繁忙的地铁里，都有一些提醒人们注意危险的警告标志。闪烁的灯号告诉人们要退后一点，因为火车要进站了。还有一个标志告诉人们要注意火车和月台之间的间隙。牌子上写着小心间隙，提醒大家不要让脚夹在里面，也不要让东西从间隙中掉到火车底下。我们需要这样的警告标志来提醒人们实际存在的危险。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必须小心间隙。人在生活中也有很多间隙或是差距，有时候知道和实际做到这中间是有差距的。想要达成的目标和实际达成的目标，这中间也有间隙。这些差距让我们知道可以在哪些方面上改进。如果不加以理会，它可能会成为生命中的绊脚石。 第一，我想要提出一些我在自己或别人生命中看到的间隙。相信你是神的女儿和你由衷知道你是神宝贵且钟爱的女儿之间的差距。第二，完成女青年计划和充分参与主为妇女成立的妇女会组织之间的差距。第三，相信耶稣基督和勇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间的差距。首先，来谈谈相信和知道你是神宝贵且钟爱的女儿这两者间的差距。就算我们加入教会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大部分的人也都唱过《我是神的孩子》这首歌。我从小就唱这首歌，也一直相信自己是神的孩子。虽然大家都相信，但是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似乎又会怀疑或忘记了这一点。有些人曾说过类似的话，假如神真的爱我，他不会让我的孩子罹患这样的疾病。假如神爱我，他一定会帮我找到一个可以到圣殿结婚印证的好丈夫。假如神爱我，我们一定会有足够的钱为家人买房子。或是我犯了罪，神不可能再爱我了。很不幸的，我常听到这样的话。各位要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你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经文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苦难、压力、迫害、权势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的天父非常爱我们，甚至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赎罪。救主不仅为每一项罪受折磨，而且也体会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痛苦、悲伤、不安、孤单或难过。这不就是一种伟大的爱吗？圣灵见证神爱他的儿女。我们需要接受他的爱。要爱我们自己，也要爱其他的人。要记住，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需要用善待神的孩子那样的爱和仁慈来彼此对待。你们很多人都认真勤勉地尽忠职守，遵守诫命，而且服从主。你们需要能够看到主对你们的认可。你们需要知道，主已经喜悦地接纳了你们的献祭。要小心这样的间隙，不要让怀疑和犹豫进入你们心中。要相信神非常爱你们，你们是他所宝贝的孩子。其次是完成女青年计划和充分为参与主为妇女成立的妇女会组织之间的差距。在许多国家，女孩到了18岁就算是女人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项很令人兴奋的年龄，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可以去面对和征服这个世界了。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女青年来说，我们在这年龄完成了个人进步计划中的许多目标，进入妇女会，接受召唤。我们的见证已经稳固了，也规划出一套目标来指引我们缔结圣殿婚姻，组织自己的永恒家庭。可惜的是，有些年轻的姐妹却选择在福音和妇女会中经常缺席。有些人的态度是，等我结婚以后，年纪大一点以后，或是不那么忙的时候，我就会去妇女会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目标是至少要上几年的大学，和一位帅哥结婚，生四个完美又漂亮的小孩，两男两女。我先生要很会赚钱，所以我可以不用工作，然后我打算为教会和社区服务。幸好，我的目标中有一项是要做个活跃又忠信的教友。大家都知道，我很多的目标都没有像我所预期的那样达成。我大学毕业，传完教，找到工作，又继续深造，拿了硕士学位。
然后在专业领域工作了很多年。我原本以为我会在13年前结婚，因为那一年我抽到一张幸运饼干的纸签，上面写着你会在一年内结婚。结果那位帅哥没有出现，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我的计划除了一件事以外，其余的都没有实现，那就是做一个活跃中性的教友。我为此非常感谢，因为他让我的生命大为改观。我有机会在女青年组织服务许多年，因此能教导那些正在培养见证和想依照神的指示的方式进步的女青年，并向他们做见证。我也有机会在妇女会的召唤中服务，那些召唤让我学会去为人服务，提升我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归属感。就算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我还是觉得我的人生很有意义。我曾经沮丧过，也曾经质疑神的计划。有位同事，他不是教友，曾经问我说，你们教会这么强调婚姻与家庭，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教会是真实的。没有教会，我还是一样单身，一样没有小孩，但生活中有了教会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找到了幸福，让我知道我自己走在救主要我走的道路上。我找到喜乐，也找到很多去爱、去服务和成长的机会。要记住，积极参与妇女会，重要的不只是你会得到什么，还有你可以付出和贡献什么。亲爱的姐妹们，尤其是各位单身成人，我向你们作证，神爱你们，他关心你们，为你们安排了一个计划，他需要你们去为他的儿女服务，他需要你们在他的教会里成为活跃、中性、充分参与的妇女，他需要你们去安慰忧伤、照顾软弱。总会妇女会第二任会长伊丽莎舒姐妹于1873年在犹他州奥格登市对一大群年长和年轻的姐妹们说话，他给了以下切合当时并仍适用于今日的忠告。他对年纪较轻的姐妹说，如果你们年纪大和年纪轻的姐妹们打成一片，你们的心智会提升，会得到智慧，减少无知，神的灵会启迪你们的思想，然后你们会彼此教导自身所受到的启发。我要说，神会祝福你们，我亲爱的年轻姐妹们，要记住，你们是神的圣徒，你们在锡安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又劝告所有的姐妹说，古代的使徒保罗谈到圣洁的妇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圣洁的妇女。要做个圣洁的妇女，我们便有会有崇高的目标，我们会感觉到自己是被召唤去担任重要任务的，没有人任何能人例外，没有任何姐妹会孤立或她的影响力小到无法为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贡献一己之力。请大家小心这种间隙，不要让不活跃的间隙以任何的形式进入你们的生活。你们需要教会，教会也需要你们。最后要谈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和勇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间的差距。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很久以前在卑微的环境下于伯利恒由玛利亚所生，许多人都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一位仁慈高尚的人物，有些人也相信他给了我们一套重要的原则和诫命，只要我们按照这些教导去做，遵守这些诫命，我们就会得到祝福。然而对我们后期圣徒来说，我们知道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他有信心，悔改我们的罪，奉他的名受洗， 接受圣灵的恩赐，然后忠信的持守到底。我们必须与人分享我们的见证，并且忠信的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我们知道一切事情都必显露，并赐给那些为基督的福音英勇持守的人。我们归信后自然会想和所爱的人分享福音。李海归信后，希望他的家人也来领受福音的美果。尼斐谈论基督，因基督而快乐，传扬基督，好使他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换句话说，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平安和快乐。以挪士在归信后获得罪的赦免，他开始关心他弟兄们的福祉，希望他们也得到他所得到的祝福。我们在经文中常常读到，归信的男人和女人都渴望巩固自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的声音在忠信者当中响起，勇敢地宣告神活着，宣告他的教会已经复兴了，宣告这幸福计划是给所有人的。只要我们小心谨慎地留意这些间隙，远离危险，就会开始体察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圆满祝福。我亲爱的姐妹，我爱你们。我知道救主活着，我知道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这是他真实的教会，由神的使徒和先知带领着我们。阿们。
Oh
Sisters,
姐妹们，我们知道你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要向妇女会的姐妹及领袖们致上谢意，感谢你们衷心地献身于这伟大的事工，感谢唱诗班的参与，也感谢所有促成今晚这场盛会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艾宁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诗歌《耶和华，请您引导我》，然后妇女会理事会的卡罗·史蒂芬姐妹将担任闭会祈祷。艾宁会长，请。
I a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tonight.
我很感谢今晚能和大家在一起。我要转达孟孙会长及乌西多会长对你们的爱与感激。妇女会从1842年创立以来，一直蒙受神的先知细心慈爱的看顾。在纳福的初创时期，约瑟·斯密就教导妇女会的领袖和妇女会的成员，知道你们有这样的荣耀历史之后，我对于孟孙会长邀请我对你们演讲一事分外觉得负担沉重。先知约瑟·斯密在妇女会早期的一场聚会中邀请惠尼主教代替他演讲。惠尼主教在一开始就说，他来的时候原本是快乐的期盼能够蒙受先知的教导。我可以了解他那种失望的感觉，也许你们也正有同感。因此我在这一刻做准备的时候，曾经请教孟孙会长，看他觉得分享哪些事对你们最有帮助，而他的回答证实了我在研读和祈祷时所获得的深刻印象。所以今晚我要对你们谈谈妇女会前人所流传下来的伟大传承。在我看来，前人为各位所奠定的最重要且最持久的根基，就是以仁爱作为妇女会的核心，并且这仁爱要进入妇女会每位成员的心中，成为他们天性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仁爱绝非是一种慈善的感觉而已。仁爱源自于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也是基督的赎罪在他们的心中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世上有许多妇女慈善团体都在做伟大的善事，也有许多人对那些不幸、离病、穷困的人怀着强烈的怜悯之情。但妇女会这组织是独特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在他们创立的基础上，那些伟大的姐妹以爱是永不止息为核心，这项座右铭从一开始就引导着他们，在后来伟大的时节中，在当前新的时代中，以及未来的每个时期，这项座右铭都将一直引导着他们。这个妇女会是一群怀着仁爱之情的妇女所组成的，他们的心都因配称接受唯有在主的真实教会中才能获得的圣约以及遵守圣约而改变了。他们的仁爱之心透过主的赎罪由主而来，他们的仁爱举动也是效法主的榜样，出于他们对主无限慈悲的感激，并且靠着圣灵的引导去做的。而圣灵则是蒙主差遣要在主的仆人推行慈悲事工时来伴护他们。正因为如此，这些妇女不论在过去或将来，即使自己也有许多需求的有待满足的时候，却能为他人完成非凡的事，并且从中找到喜悦。 妇女会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类非凡无私服务的例子。忠心的圣徒从俄亥俄迁到密苏里，再到伊利诺，然后越过沙漠西迁，在那段备受迫害、贫穷困苦的日子里，那些穷困忧伤的妇女还是一路照料着他人。如果我要把妇女会历史中那些事迹读给你们听，想必你们也像我那时一样掉泪了，因为你们会被他们的慷慨所感动。更有甚者，你们会看到那提升和支持他们的坚强信心而深受感动。那些妇女来自不同的背景，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中常见的考验与忧伤。他们基于信心想要为主为他人服务的决心，似乎并没有让他们逃脱生活中的种种风暴，反而让他们置身其中。他们有的年轻，有的年长，就像今日的你们一样，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他们一心一德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抱着决心要协助主建立锡安，能在锡安中找到摩尔门经理生动描绘的那种幸福生活。你们都记得尼腓四书中所描述的情景，在主带领着他们辗转前往锡安的旅途上，他们心中寄望的正是这样的景象。事情是这样的，在第36年，整个地面上的人民，不论尼腓人或拉曼人，都归信了主。他们之间没有纷争，也没有争论，每个人都彼此公正相待。他们凡物公用，因此没有贫与富、束缚与自由之分，都是自由的，都享有天上的恩赐。事情是这样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那些妇女会的成员并未享有这样宁静的和平的时光，但是神的爱仍住在他们心里，因此他们能耐心地持守在西迁的旅程中，也持守在往后的多年的岁月里。由于境况困难，妇女会有40多年并未以整个教会的常设组织来运作。到了1866年，白汉阳召唤伊丽莎书协助主教组织起妇女会。1880年，书姐妹蒙召唤担任总会妇女会的第二任会长。妇女会的记录显示，当领袖们向全教会的姐妹表示要再度开始正式的开始妇女会的事工时，他们发现姐妹心中的仁爱未曾稍减。姐妹们始终抱怀着慈悲之心，帮助困苦之人。对于一直忠于圣约的姐妹们来说，那是仁爱的恩赐，基督纯正的爱的恩赐，始终留在心上。他们一直保有这个恩赐。往后的数年中，妇女会人数大增，也一发开始有能力去服侍困苦的人。妇女会在那些大有远见与才干的妇女领导之下，带头开始了慈善的服务。当时在那些边陲地带从未有过这类的济贫服务，他们创立了一间小型医院，还资助妇女到美国东部接受医疗训练，以便回到医院任职。这间小医院后来成了美国某家大型医院体系的前身。他们展开了多项计划，那些计划在后来多年间成为教会在全球各地的社会服务计划。他们创设了一个很有成效的谷物储藏系统，能够在战时和危机发生时迅速回应联邦政府的求助。他们开设其他的组织，后来成为教会的儿童会及女青年组织。他们为妇女会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他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妇女团体之一。他们也在美国妇女团体领域担任此领袖职位。由于妇女会的这股核心力量，才促使本教会开始施展能力， 在全球展开人道救援的服务。各国领袖在访问犹他州时，看到教会如何援助全世界的平民以及战争与天灾的难民时，都不禁肃然起敬，深表钦佩。那些赠与神之儿女的美好礼物，正是妇女会历久不衰的传承之一。先知约瑟·斯密曾在妇女会最早的几次聚会中告诉姐妹们，她们忠心的服务会促成非凡的事迹。她说，许多皇后都会来此，从她们的服务中学习，并成为她们服务的一部分。我已见到那项预言的应验，我也从记录中看到经文中对那些服侍主、做他事工之人所做的应许，也已应验在那些妇女会先驱者的身上了。那项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所做的应许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88篇。那篇经文谈到那些在随后的时节中蒙召唤与他一同服侍的人。然后他对第一个说，你到田里工作，我会在第一个时辰到你那里去，你将看到我愉快的面容。然后他对第二个说，你也到田里去，我会在第二个时辰带着愉快的容貌去看你。然后也对第三个说，我会去看你。然后对第四个，一直到对第十二个，都这样。然后田地的主人在第一个时辰到第一个仆人那里，整个时辰和他在一起，主人的荣光使他很高兴。从妇女会早期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那些姐妹都感受到了主所应许的喜悦，主与那些姐妹同工，使他们的事工兴旺，并感受到了喜悦和光。先知约瑟也预见到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时节，他看见了那些妇女在第一个时节所要建立的伟大事工，但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因为他说他们必须去服侍、祝福、看顾他们亲近守事的人。喜悦的建造时节过去之后，主引导那些妇女会进入另一个时节，离开他们建造的如此佳美的地方。我知道，当那间靠着妇女会所造的根基而扩展的医院体系改由男性来承接的时候，那些男性来说确实是很艰难的。主透过他的先知清楚指示，他的圣职仆人可以把维护和建立那个强有力的行善工具的责任交付他人。因此本教会就把这些优良的医院体系捐了出来。我也认识，也十分钦佩在那所医院体系感受到服务喜悦的那些人。我看出他们认知到自己的喜悦是来自于与主同工，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成就，因此他们面带微笑，快乐地将他们建设起来的医院捐出去。他们深信这是因为主见到了别的地方更需要他们的服务，在另一个时节的其他领域更需要他们的服务。妇女会传承中一项极珍贵的部分，就是妇女会的领袖及成员有着相同的信心。主深知在下一个时节中哪里需要用到他们优异的才干，哪里就可以找到比创立及建造美好慈善企业更大的喜悦。教会不断茁壮，遍及全世界，在教会日益扩展而至世界日益动荡之际，他们所创设的各项服务开始需要用到大量的资源，也需要定期的监督。如果推行庞大并且由总会集中控管的计划，将会让妇女会的领袖和成员有较少的机会去感受那份与主同工以及为个人服务的喜悦。在新的时节中，主已准备了一个新的机会。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唯一能在这么庞大的教会里提供支持与安慰的体系，只有透过住在贫困者周遭的仆人才能实现。主从妇女会的一开始就已经预见了这一点。 他已经设立了一个模式，两位妇女会的姐妹蒙受主的召唤，接受指派去探访另一位姐妹。这项做法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当对方的需求超过这两位受指派的探访教导教师的能力时，妇女会的职员就将他们所认识的富有信心的姐妹组织起来，去提供爱心服务。这样的服务经常就在自家附近由熟识的人提供。妇女会成员在当地的聚会中教导福音，并为救主及福音的复兴做见证。女儿看顾着母亲，母亲也聆听教导及照料女儿。妇女会成员一向深受当地圣职牧羊人的信任，每一位主教和每一位分会会长都有一位妇女会会长可以依靠。妇女会会长有探访教导教师，去了解每一位姐妹有何考验与需求，并透过这些教师去认识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内心。他可以提供所需，协助主教去履行其召唤，去滋养个人和家庭。妇女会的传承中有一项奇妙的部分，可以从向圣职妇女会表示尊重和妇女会同样尊重圣职的举动上显现出来。这点我曾见过。几年前我的主教曾笑着对我说，怎么我每次去知会的一些困苦人家探访时，你太太总是比我先到一步。每位稍有经验的主教和分会会长都因姐妹们受启发的榜样而感觉到温暖和提醒。这些姐妹帮助我们记起，若是缺少了爱心服务，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救恩。你们年长一些的姐妹都记得莫雷罗密会长曾引用过下列摩赛亚书的经文。他提到自己像姐妹们一样下定决心，要忠信地提供那样的服务。为了我对你们所说的事，也就是为了使你们每天都能保有罪的赦免，无罪地行走在神前，我希望你们按照自己所有的，把财物分给穷人，给饥饿的人饭吃，给无衣蔽体的人衣穿，探访病人，按照他们的需要，给他们在属灵与属世上的援助。罗姆伊会长这么说，他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得到罪的赦免。现在该来谈谈你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把这项奇妙神圣的妇女会传承传递给以后的人。你们只需要做微小而简单的事，只要记住，这些传承是心心相传的。仁爱，基督纯正的爱，是主应许他忠信门徒的那种内心巨大改变的一部分。因此不难看出，要将这层传承延续下去，有哪些简单的事是你们可以去做，也是应该去做的。每次你和同伴准备去旅行探访教导时，只需要记住你的探访会获得什么成功。这不仅是进姐妹的家门，不仅是说出探访的信息，不仅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这些成功需要经过许多次的探访之后才会来到，你也可能不会在这世上见到你已成功的任何证明。但是你会从圣灵那里感受到你是否走在那条路上。我曾和某位妇女会成员讨论过她所做的一次探访。受探访的那位姐妹，她在丈夫一场突发的悲剧中很快即将离开人世，而近几年来那位妇女只跟妇女会有断断续续的接触。那位探访教师为了做好准备，就到一间花店去买花。那正是郁金香盛开的时节，一把把五颜六色的花堆着待售。他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但又却觉得应该试试另一种颜色。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黄色，但是就是这样选择了。他在门口地上那把黄色的郁金香时，那妇人微笑着说，来看看我的后花园吧，那 那里满园子都是盛开的黄色郁金香。那妇人说，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捡些花摆到屋里，不过既然你带了这些花来，我就可以把这些花留在外面，让我多欣赏一会了。之后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愉快地闲聊起来。那位探访教师因为感觉到应该带这些花去，也因为感觉到应该选择黄色郁金香而得到证明，知道自己是奉主差遣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口吻中听到那份喜悦。在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并不知道那位寡妇在那次探访之后有何感受，但是如果那位姐妹因此感到神对她的爱，感觉是神差遣一位天使到她那里，那么在神的眼中，那位探访教师就已经帮助她走上成功之路了。那位探访者可能只会在来世才能证实自己忠心的努力带来了什么样的成功。另外两位探访教师的经验也是如此，他们两人一再地将爱心带给另一位住在附近安养院的寡妇，长达九年久。在经历了艰辛的考验之后，那位寡妇在数周前过世了。我们必须彼此珍惜，彼此安慰，并且彼此教导，好让我们都能够在天国中坐在一起。当你们协助人在心中接纳仁爱的恩赐时，就是在将这传承传递下去了。那些人接受到后，就可以把它再传给其他人。妇女会的历史是用文字及数字记录下来的，然而妇女会的传承却是用心相传的。这就是家庭妇女因妇女会而受益匪浅的原因。家母留给了我一枚小别针，上面刻着爱是永不止息这几个字。贝克姐妹则给我了这枚小的可以别在西装的翻领上。家母所留给我们家人的历史历久不衰的传承，就是她的爱和主的爱。我从家母代替主付出爱心时所做的小事上见证并感受到了这样的爱。家母是妇女会的成员，她没有女儿，但那人已将这项传承传给了我们两个女儿。我见证家留给我们家人历久不衰的传承，就是他和他的爱和救主和主的爱。我从家母在代替主付出爱心时所做的小事上见证并感受到了这样的爱。家母是妇女会的成员，她没有女儿，但那人已将这传承给了我们的两个女儿，而他们也将这传承继续活在其他人心中。我见证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当我们和基督同工一起为人服务时，我们会感受到他的喜悦。他活着并经由他的赎罪使我们能够恳求和获得仁爱的恩赐。我知道天父活着并回答我们的祈祷。你们所属的妇女会是由复兴福音的先知约瑟·斯密所创设并规划的。神赐给活着的先知灵感，召唤了贝克姐妹和她的副会长。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你们拥有着荣耀的传承，我祈求神会启发你们保存这传承，将它传递下去，去造福未来的世代和时节的人们，为他们带来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天父，我们满心感激。我们现在要结束这场大会。我们非常感谢复兴的福音以及我们所拥有的祝福。我们很感谢圣职的复兴，而且能受到先知的领导。我们感谢先知多玛孟宗会长，我们非常爱他。我们感谢他的两位副会长，还要感谢十二使徒的成员，还有妇女会的成员们。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能与他们一同在这事工中互相学习，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爱。我们希望能寻求到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我们感谢天父您给我们的传承，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更多的勇气与努力，以建造您在世上的国度。我们感谢您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祝福，以特别感谢我们的救主。我们很感谢他，我们非常爱他，他为我们赎罪牺牲。我们感谢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因为救主的赎罪让我们都能成为更好。我们感谢各位今晚演讲者的演讲，我们感谢总会妇女会会长团的成员们，我们非常爱他们，我们支持他们。我们都会聆听并且遵守他们的建议与忠固。
That we will be counseling with our priesthood leaders.
我们会接受圣职领导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增进我们的知识与了解。希望我们能成为世人的榜样。我们爱你，天父。我们感谢有这个机会能聚集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